麻烦你那个投一下 PPT。好的，那各位卖方分析师朋友，大家上午好，非常感谢大家的时间，我是周黑鸭的 IR 经理，我仅代表周黑鸭国际控股有限公司，欢迎各位出席公司2019年度线上业绩发布会，感谢各位长期以来对公司的关注与支持。首先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在线上的管理层，他们分别是 CEO 张宇辰先生，
大家好。
CFO 郭荣先生，
大家好。
那接下来我们有请 CEO 张宇辰先生为我们介绍公司2019年全年的业绩情况。
好
有请。
谢谢经理。大家好，我是周黑鸭的 CEO 张宇辰，今天很高兴能够与大家在线上交流，也感谢各位的时间，让我有机会能够跟大家做充分的交流。为了接下来的这个大家能够关注在内容上，所以我会把视频关掉，后面也会留专门的时间给大家提问。那我是于2019年的5月份加入了公司，出任周黑鸭国际控股有限公司的 CEO。 过去周黑鸭曾经经历过十几年惊人的高速增长，也经历了近一两年的短暂的业绩回落。面对挑战，2019年的下半年，我和董事长周富裕先生一起致力携手周黑鸭的改革。我们在内部提出了第三次创业的口号，秉承百年品牌走向世界与可持续发展的愿景，希望打造一个高效创新务实增长的国际化企业。接下来呢，我会带大家做一个2019年公司的全面业绩回顾，随后会向大家介绍我们下半年的变革重点，并对公司最新的六大发展战略做详细的介绍，以及目前取得的一些进展。首先我带大家回顾一下2019年全年的业绩情况，对比2018年周黑鸭2019年总收入约为人民币 31.86 亿元，同比下滑 0.8%， 毛利为 18.01 亿元，同比下滑 2.4%， 除税前溢利为 5.45 亿元，同比下滑 25%， 净利润为 4.07 亿元，同比下滑 24.6%。 截至2019年12月31日，自营门店数也由去年的1288家提升到了1301家，产品总销量为 3.58 万吨，同比下降 5%， 平均销售单价由 85.1 元上升到了 88.9 元，同比增长 4.5%。 那对比2018年与2019年上下半年同比的数据，2019年上半年净利润同比下滑 32.5%， 2019年下半年同比下滑 12.1%， 净利润下降的幅度明显收窄，而这主要得益于我们对毛利率的改善以及人工成本的控制得当。2019年上半年毛利率为 55.9%，2019年下半年毛利率提升至了 57.2%。 毛利率的改善主要由于这个我们对原材料的这个成本控制得当。人工成本方面，2019年上半年同比上涨 15.2%， 下半年同比仅上升 1.8%。 由此可以看出，随着公司一系列改革的逐步落地以及对成本费用的管控，下半年我们踩住了利润下滑幅度的刹车。接下来是门店优化的情况。2019年呢，我们持续发掘优质的直营门店，并加速对低效能门店的处理，并且加强了对门店经营效益的考核。2019年全年，公司新开设229间自营门店，截止2019年12月31号1301家门店覆盖了全国17个省份100座城市。从各大区的门店收入占比来看，华中区域销售占比在持续降低，而华南、华西区域销售占比进一步上升，销售集中度降低。接下来是全国五大生产中心的布局和优化生产安排的介绍。随着我们销售网络在新区域市场的深化布局，为提升产品配送效率，优化顾客购买体验， 公司基于市场需求和门店布局的节奏，持续拓展新产能，并于2019年的年中投产了广东东莞生产中心。目前我们在华北、华中、华南已设有三个高度自动化的生产中心，各生产中心的产能可以灵活调配，以应对区域市场的风险。此外，华东及华西规划也正在建设两个新的生产中心，华东工厂预计将于2020年的下半年建成投产，华西工厂预计也将在2021年建成投产。未来随着五大工厂的进一步深化布局，产能和效率的增加，我们有信心将有足够的产能覆盖满足全国客户的需求，触达更多的消费者，以品尝周黑鸭的美味。下一页，接下来第二部分呢，我想重点谈一下公司在2019年下半年包括现在面临的一系列挑战，也可以说是机遇，以及为了应对这些挑战，把握住发展机会，我们已经制定好并正在执行的六大战略。首先呢，市场环境还是复杂多变的，行业竞争不断加剧。那具体的从宏观外部环境来看，宏观整体的这个经济保持稳定发展的态势，居民收入水平和整体消费能力相继提升，休闲零食市场规模也随之增加。与此同时，行业呈现资源向头部品牌集中，消费结构转型升级，商业模式迭代的趋势，休闲食品企业仍然面临着市场复杂多变、行业竞争不断加剧的局面。对于行业上游方面，原材料价格长久以来受各方面因素的影响，2019年中国对上游环保的政策日趋严格，非洲猪瘟的疫情也导致禽肉类需求大量增加，以及禽肉类销售渠道的拓宽带来了行业供需关系结构性的改变，这使得上游原材料价格不断上涨，企业来自原材料采购成本方面的压力进一步增加。此外，在交通枢纽和商圈等高势能门店的资源争夺，电商增长红利逐渐消失，新兴食品品类对消费者的分流都成了行业现阶段所面临的压力。而随着人们消费观念和品牌意识的升级，特别是90后、00后消费群体购买能力的增强，以及新兴消费品类的迅速崛起，这对众多休闲食品企业来讲，既是机遇，也是挑战。在新的市场背景下，各种休闲零食品牌也纷纷进入乳制品的赛道，行业竞争加剧的同时，集中度也进一步提升。因此，保持自身品牌和产品差异化的竞争优势，是休闲食品企业应对市场变化的核心要素。同时，随着消费升级和大数据的驱动，新零售线上线下的业务应运而生，越来越多的休闲食品企业通过变革企业经营要素，提升整个产品前中后端的效率，更好的承接和转换消费者的需求。2019年呢，在周黑鸭的创始人周富裕先生的领导下，我们一起达成了很多的共识，并一同积极为公司业绩付诸实践，做出努力。结合集团长期发展战略，公司持续对核心管理团队进行了补充和优化，希望打造一支勇于创新、精于变革，并且脚踏实地的这个管理团队。我们在特许经营、商超、便利渠道管理、整合的品牌营销、财务管理、人力资源等多个高级重要岗位上广纳贤良，为公司进一步的发展积蓄力量。基于这个新的战略架构，我们对组织结构进行了优化、调整和精简，强化各部门的战略职能、执行能力以及协作能力。去年我们新成立了特许事业部，来承接新业务的发展，同时基于营销策略的优化调整，合并了包括新品管理、媒体、客服、外卖营销、品牌营销等多个部门，成立了整合营销中心。组织架构的优化也为六大战略的高效执行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过去的大半年里，经过仔细的审视和梳理，我们发现原有的商业模式难以完全适应当前商业环境， 特别是全直营模式带来的巨大的费用压力，以及交通枢纽商业环境的竞争加剧，持续变化的消费者偏好，客户转化所需的营销费用的持续上升，原材料成本的持续压力，有所下降的组织能力，都给公司进一步发展带来了阻力。基于以上的诊断，我们制定了新的六大发展战略，以支持公司的长远发展和企业变革。主要是以下六个方面：一、商业模式的升级；二、全渠道覆盖消费者；三、产品多样性；四、整合品牌营销；五、提升组织能力；六、优化供应链的能力。接下来我会就六大战略的每一个战略做详细的一些介绍。第一个是关于商业模式升级。2019年下半年，我们以坚持品质为前提，在现有直营模式基础上，逐步开放了特许经营的商业模式，将我们的商业模式升级为直营结合特许经营的复合模式，双轮驱动，以适应市场环境的变化和满足全国拓展的需求。在此基础上，我们的特许经营本着稳健开拓、确保质量、共同创造价值这样一个发展原则，充分借鉴了国际领先餐饮连锁品牌的成功经验，严格甄选优质的伙伴，并积极对特许经营商进行全方位的培训与赋能。现在已经搭建了较为完善的管理和评估机制。在这里我想强调的是，我们的特许经营门店整体运营是严格按照周黑鸭标准执行的，并由本集团统一供应锁鲜装和真空包装的产品，输出门店标准化运营管理经验。同时我们也充分考虑到特许经营方的本地的资源与周黑鸭的品牌势能以及零售经验，实现优势互补，加强门店网络布局，旨在未来能够推动更多新市场的拓展以及老市场的渗透。我们在2019年11月18号官宣了整个特许经营商业模式的升级，并且已经在2019年年内完成了贵州贵阳、广西南宁以及江西赣州、吉安四地的特许经营商的签约。截止2019年底，我们已在全国完成了5家门店的开业运营。这些照片呢，是我们在贵阳和广西特许经营方签约和开业现场的一些展示，包括我们对特许做管理输出和培训的一些这个照片，给大家有一个感性的一个了解。第二个，我们的核心战略是全渠道覆盖消费者，因为我们这个休闲零食的这个品类属性，它是一种稍纵即逝的需求，冲动性的消费，不是必需品，所以需要有效的提升品牌的可见性和便利性。在这个全渠道方面呢，我们贯彻线上线下全渠道覆盖模式，不在多维度覆盖各种消费场景，提升品牌的可见性，吸引并且满足各类潜在消费者的销售需求，进一步深化电商营销战略，与更多电商平台建立深度合作，加强粉丝运营，结合目前休闲食品异常激烈的竞争现状和消费者越来越多的平台和品牌选择，我们公司在渠道端一方面拓展新的社交电商，另一方面呢，也进一步挖掘新渠道的这个销售机会，包括各种直播内容的营销。所以在2019年，公司天猫旗舰店的粉丝数量仍然在行业中保持领先优势，整体线上销售也呈现了良好增长的态势。我们的收益较2018年同期增长 17.8%。 另外，我们继续加大外卖业务推广力度，与外卖平台建立深度合作，通过注重提升用户体验、有效的订单追踪与反馈，不断优化门店外卖服务水平，通过全渠道的数据分析，对各平台营销活动、商品展示进行有效的资源配置和精细化的运营，借助数据化提升外卖的运营效率。而电商和外卖整体的这个线上的到家的这个收入总额也占到了整个公司总收入的 23.8%。 在新的战略指导下，我们积极开拓与便利店商超的合作，目前已进驻盒马、Today、 沃尔玛等多种类型的商超及便利店平台，目前主要是通过真空装进入的。那我们充分利用他们广泛而便捷的全国的连锁门店网络，他们非常成熟的冷链配送系统，增加周黑鸭产品的可见性和便利性，触达更多的消费者。此外，针对便利店渠道，公司还组建了专门的团队，目前正在试点运营，效果符合预期。我们在适应便利店销售形式并且冷链允许的情况下，我们也制定了这个特殊的这个锁鲜包装，包括产品包装的一些这个调整，这样能够更有针对性的为便利店场景消费者提供更大便利性，提升消费的体验。第三个战略是谈到产品多样性。所以总结过去20年的发展的历程，我们认识到产品创新才是企业业务发展快速成长的关键，同时阶段性的创新不足也造成了过去几年的业务的增长的乏力。在新的战略体系下，我们再次检视自己，并且重新构建了新品研发体系，通过搭建一个贯穿市场洞察、立项、研发、测试、营销的全周期流程，从体系和制度上保证产品创新符合市场的需求，符合客户的需求，并且进行了全生命周期的管控和考核。在新流程的带动下，我们在2019年的下半年推出了 Black 口味系列，在华南市场先期测试成功后，随即在全国市场推广并获得良好的市场反馈，成功吸引了有不同口味偏好的消费群体。目前 Black 系列在2019年10月上线以来取得了不俗的成绩，仅仅4个 SKU 全线销售就超过了5000万元，单月占比贡献达到 9%。 未来公司将持续改善和加快新口味和新品类，吸引多元化的客群，同时结合全渠道布局战略，公司还会针对不同渠道开发与之适应的产品类别和规格，根据零售和消费场景的特性进行针对性的调整和设计。那下面一个策略呢，第四大战略呢，是关于整合品牌营销。我们在检视过去的营销策略当中，发现过去的营销缺乏统一性、整合性和针对性的这些问题，所以我们对品牌营销进行了全面的梳理，制定了全域整合营销的品牌建设策略，主要围绕以下4点。首先呢，在组织架构上，我们进行了职能和流程上的梳理和优化，成立了整合的营销中心，负责统筹集团的品牌营销工作，统一投放资源，统一主题，统一发声，能够有效地影响消费者的心智。同时呢，我们特别针对我们的年轻的90后、00后核心消费群体，与偶像代言人合作，并在高势能区域投放广告，来加强品牌在全国的知名度。另一方面，我们也继续利用积累的大量会员数据以及大数据分析能力，精准定位目标客户，将周黑鸭的营销重新回归至休闲零食的品类本质，并针对年轻消费群体与年轻消费群体活跃的这个社群，大家看到包括抖音啊、小红书啊，进行内容营销持续发力，通过加强线上与消费者的互动沟通，实现这个线上线下渠道的整合，形成中心化的管理，提升各个渠道流量的转化率，进一步优化 CRM 系统，提升现有会员的活跃度和复购率。商业模式的升级离不开组织动力的保障，所以我们在2019年下半年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战略，就是在未来5年当中持续不断的推升组织动力，这个是我们部署整个战略部署有效的执行的一个基石。管理层呢，致力打造一个更加精简高效的组织架构，并重点发展以绩效为导向的人才激励计划。从2019年下半年起，我们启动了对全体中高级管理人员的多维度的人才盘点，加强对有能力的人才的培养、任命和赋能，充分实现人才的竞争机制。基于新的战略架构，我们对组织架构也进行了调整、优化和精简，强化各部门的战略职能，强化他们的执行力以及协作的能力。 同时开展了对部门内岗位职责和工作流程的梳理，并重新构建新的绩效管理体系，引入平衡积分卡和关键绩效指标相结合的综合考评体系，加强全员的考核以及绩效兑现的执行，并重点关注核心管理层的综合绩效效果。在能力和学习方面，我们通过建立系统化的培训体系以及关键岗位的人才地图，以提升人才管理水平。第六大战略呢，是优化供应链的能力，希望能够有效地支持到前端业务的拓展。面对行业周期的挑战，新零售业务的崛起，结合公司自身产能的拓展，我们通过提升供应链能力来有效支持前端业务的拓展。在新的战略体系下，公司进一步优化采购流程，建立战略采购体系，一方面构建了供应商的采购平台，通过集中化的平台来实现供应商的全生命周期的管理，加强对供应商的管理，控制成本，提高效率。另一方面呢，借助大数据分析，优化采购计划参数，准确评估包括原材料、仓储等资源的需求，并配合业务扩张速度，进一步优化仓储和物流配置，提升辐射能力，优化配送网络，增加工厂的覆盖范围。六大战略呢，我们初见成效，在过去2019年的短短几个月时间里边，在团队的努力下，我们取得了一些进展。所以总结呢，第一，在商业模式的升级方面，我们通过搭建特许经营的管理体系，目前已初步跑通了特许经营运营的模式，实现了对特许方的全面的赋能。目前也在2019年的12月31号之前已陆续签署了这个三家特许经营方，开出了五家门店。第二，在全渠道覆盖消费者方面，我们持续贯彻线上线下全渠道覆盖，深化电商营销战略，电商在2019年增长 17.8%， 并且继续加大外卖推广力度，而外卖与电商整个线上合计的业务已经占公司总业务比占比 23.8%。 同时我们也在积极开拓新的便利店商超的合作机会。第三，我们优化并且完善了产品的创新体系，以市场以客户为导向的策略性的推出新品，有效提升新品收入的贡献率。推出的 BLA 系列于10月份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四个 SKU 全线销售超过5000万元，单月销售占比约 9%。 第四，优化梳理营销中心的职能与组织架构，构建了全国统一的品牌营销主题与策略，借助大数据精准定位年轻消费群体，并加强线上互动的沟通，提升会员的活跃度。第五，在提升组织动力上，我们通过优化调整组织架构，完成了职能梳理，重构了绩效导向的考评体系，建立了系统化的培训体系，调整并且提升了组织的效能。最后，在优化供应链方面，我们进一步优化采购流程，建立战略采购体系，并通过搭建供应商的全生命管理平台，借助大数据优化配送网络，提高采购效率，达成管控成本的目的。第三部分，我想跟大家交流一下对于周黑鸭未来的规划以及展望。首先呢，我和周总领导的第三次创业是在去年下半年提出的，在新的六大战略体系指导下，变革在快速展开，在去年年底已经出现成效。在我们原来的规划中，这样的改革和成效在今年会持续深化，可以实现可观的增长。但是今年的新冠肺炎疫情对全国的零售业、交通旅游业的冲击是前所未有的，直到此时全国的交通人流还没有完全恢复，武汉也依然没有实现零售服务业的全面的复工，这就给今年的业绩带来很大的直接影响，整个行业都可能面临近年来最大的普遍下滑。所以单看今年业绩不能做出乐观的预期。我想向各位投资者强调的是，面对疫情和困难，我们一直在积极想办法减少损失。疫情期间 特许便利商超的招商谈判等工作有条不紊的推进，申请的火爆程度也没有受到任何影响。疫情期间，我们在原有的高标准的食品安全管控基础上，也进一步加强了防疫防控措施，积极调整三个生产中心的产能，全力推动电商及外卖，并拓展新的销售渠道，包括社区团购，加强了周黑鸭产品锁鲜安全有保障的宣传推广，利用大数据针对性的促销推广活动。同时我们积极开展捐赠活动，在一月初在一月疫情刚开始，便率先向武汉慈善总会捐款1000万，此后也陆续捐赠各种物资驰援一线医务工作者。疫情导致行业洗牌，供需环境会有所变化，所以我们也积极的去与房东进行这个房租的这个减免和谈判，希望能够房租有结构性的下降。在人力成本方面，我们积极响应政府的号召，灵活用工，加强全体员工的培训和学习，提升组织能力，为复工做好充分准备，持续的打造精简高效的组织，提升效能，对资本开支费用加强管控，量入为出。放眼中长期呢，我们对公司的业务发展，特别是请看下一页，特别是这个六大战略，对公司的可持续发展是充满信心的。我们会继续聚焦在这个六大战略的深化，推广战略措施的这个执行。第一呢，继续完善自营和特许经营的商业模式，加快特许经营的拓展步伐，全国优化门店网络，通过发展式特许填补空白区域，通过单店托管式特许加密现有市场，扩大市场份额。第二，全渠道覆盖消费者，巩固线上业务的领先优势，加快便利店商超的入驻，提升品牌的可见性和便利性，触达更多消费者。三月份我们正式启动了渠道经销商的招募。第三，面向更广阔的潜在客群，研发多口味多类别的产品，优化产品结构。我们将继续运用新品创新体系，推出更多符合市场预期的新品，满足消费人群的需求。第四，全域整合品牌营销，精准定位目标消费者，提升品牌营销的效率。第五，重构绩效管理体系，加强激励激发组织活力，提升公司的竞争力。我们将继续强化绩效导向的人才管理思路，持续打造一个更加精简高效的人才体系。第六，整合品供应链的能力，控制成本，提升供应链的管理水平。2019年是本集团六大战略执行的非常关键的一年，我们有信心克服疫情带来的短期影响，并且把握住发展机遇，高效执行未来五年的战略布局。在商业模式、全渠道、产品、品牌、人才、供应链全方面为本集团中长期的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和布局，进一步储备和锻造组织能力，以支持未来更长远更坚实的发展。接下来我将和我的团队一道共同努力，为周黑鸭第三次创业努力奋斗，为周黑鸭的创新变革贡献力量，迎接挑战，把握机遇，也为各位股东创造更大的更长久的价值，回馈大家的支持，谢谢大家。
好的，那感谢张总清晰详尽的介绍。那接下来是问答环节，请需要提问的分析师朋友使用在线举手的功能，那主持人会按照顺序安排问答进行。麻烦大家在发言时告诉我们您的姓名和所属的机构。由于时间的关系呢，请各位最多提出两个问题，谢谢。好的，那有请那个 CIC 的分析师 Terence。
哎，管理层你好，可以听到吗？
可以的，
可以听到，谢谢。
哎，好的，好，谢谢张总非常详细的一个介绍了。那我这里可能遵照经理说的，我们就问两个问题。那第一个想问一下，就是说，其实张总在其实上次公司业绩会上，其实也讲到这六大策略。那如果我们看去年下半年的话，从您的角度，您觉得在哪些 策略上公司其实是做的比较顺的，可能比预期更快，那哪些可能还做的不足，就跟您的预期相比的话需要提升，需要哪些，如果看2020年的话。那第二个想问一下就是说，因为就是说张总之前也说到过，周黑鸭的这个 franchise model 可能跟传统的这个 franchise model 是不一样的。那不知道张总方不方便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我们主要跟传统的这个区别是在哪里？那然后呢，其实去年你也提到说2020年希望把这个 franchise model 这个模式给打通，但如果刚才没听错的话，您大概意思就是说现在其实基本上已经打通了。那如果在这种情况下的话，我们未来三年大概对于这个店铺这方面的一个大概的目标，不知道可以分享吗？以及就是说受疫情影响之后，这个目标会不会有一定的延迟？对，我就这两个问题，谢谢。
好的，谢谢 Terence。那分别我回答一下这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呢，六大战略其实在去年下半年，一方面我们梳理，另外一方面呢去这个在跟周董啊包括整个管理层达成一致，然后进行一些推进。那总体来说呢，六大战略的这个步调呢是符合我的预期，都在这个陆续开展当中。那相对来说呢，我想第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自营结合特许经营的这个商业模式，这个我们这个发展还是非常非常好的，我们也是有找到非常有经验的特许经营领导者，能够呢帮助整个公司打造这个体系，并且我们这标准是比较高，我们收到了8000多份这个申请，但是我们标准非常高，我们也这个进行这个有效的招商培训，包括门店投入运营。所以基本上整个这个一个流程打就是做完了，从这个可能最开始的这个甄选特许经营商，到培训他，然后到门店的运营，目前在贵阳和南宁他们整个的这个初步运营的情况也属于整个公司的这个中位值以上，在各个门店。所以在特许经营这个模式上面我们基本上是跑通掉的。然后呢这是我印象比较深的。第二呢，就是在我们的新品上面，因为这个从数字角度大家可以看到，就是我们在过去3-4年的时间里边，我们的新品的贡献率只有1%几。那我们在不辣系列推出，我们这个新品的在11、12月份的占比已经达到了9%。所以呢，我们最重要的倒不是这个不辣系列推出，最重要的是我们打造了前面说的从这个消费者调研开始，然后到最后产品推出，整个的这个创新的这个流程，这个流程会不断的去帮助我们创造更多符合市场预期的新品。那整个的这个组织架构的调整也是非常符合我的预期的，包括这个高管，包括这个一些重要的一些岗位的一些这个优秀的有能力的这个人才的这个加入，包括我们的这个人才的盘点，然后呢我们新的这个绩效导向的这个制度的这个建立，这个也是非常好。供应链方面呢，其实Terence 你会看到，就是我们在下半年也做了一些工作，我们有效的去控制住了这个对比上半年吧，我们这个其实提升了毛利率的。那这是我想就是整合品牌营销，我们其实是主要在之前就在做，但是呢这个时间上面我们是主要是在12月下旬大家可以看到开始一些发力的一些主题的整合营销，包括这个和黄明昊合作的新年吃鸭肯定快乐啊，这些主题营销的一些活动，之前的话还是有些分散，那现在的话呢整个这个整合营销体系已经非常非常完善，所以我们也在这个疫情期间，包括主题的首先安全有保障这样一些主题的这个营销，基本上在全国范围内各个商贸公司执行都是非常一致的，这个对于这个影响消费者心智形成了一个合力，所以这个从时间上面可能是到了12月底和这个1、2月份，这个整合营销这方面的主题方面可能大家开始看到了。那便利店呢，我们在去年其实是试水，去年下半年主要是通过真空包装进行试水，那我们在今年其实是有这个专门针对便利店，因为它可能需要更小规格的，所以我们这个 tailor made 了这种更小规格的 一些锁鲜装的产品，也计划这个 TaylorMade 这个更小规格的这个真空包装的产品，但这个我们需要在国外进口这个新的小规格的这个产品线。受到疫情的影响呢，目前我们只是在湖北然后呢河北布了两条线，然后还有一条线呢是在东莞这边正在这个建设备当中，所以呢从这个时间上面来说，可能受到疫情影响，我们有些这个针对便利店的这个小规格锁鲜包装的这个产品线啊受到一点点 delay， 但是呢我们现在应该在四月中旬我们的这个东莞这条这个生产线也可以开始投产，那我们也会陆续布局未来的这个扩大这方面的这个小规格的生产线，随着业务的推展。所以呢整体回答到您的问题，就是整体的这个六个战略呢都是在有步调的在推展当中，时间上面呢可能会有一些先后的次序先后的次序。这是回答到您的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是关于这个 franchise model。这个呢其实就是我刚才谈到的，其实我们是在这个追求一个蛮高的一个质量在这个 franchise model 上面。包括它有这个我们叫私有新人了，就是这个合作伙伴需要这个有这个足够好的物业资源，然后呢有足够强的这个运营管理能力，然后呢有这个比较好的公共关系，并且它能够有这个比较足够的资金能够不断的去拓展新的门店。所以呢在这个非常火爆的一个申请当中，我们还是秉持一个高品质高质量的要求，然后在这个产品的质量上面的话呢有共同的这个价值观，所以我们在有序的在推展。正如刚才我介绍到的，其实疫情期间呢除了这个春节前后可能大家过假期，那整个疫情期间包括到现在这个申请的火爆程度仍然非常高，有8000多个这个累计的这个申请要做我们特许经营商的，当然我们会非常慎重的选择。那整个的这个拓展工作呢，目前看起来我们整个的这个招商啊谈判啊商务条件合作的一些沟通啊，目前这个节奏没有受到影响。那我们未来3年呢，希望这个特许经营商整个的这个商店的数字按照目前的这个预计呢应该是可以超过我们直营门店的。希望能回答到 Terence 你的问题，谢谢。
哎，好的，
那个 Terence 这边可能静音了是吧？
谢谢张总。
OK， 那我们就是有请下一个问题吧。中金的文博。
哎，张总好，各位管理层好。那我这边也有两个问题想请教一下。第一个呢还是关于疫情的影响。那我们在2月份的时候也发布了一个公告，当时呢说是有这个大部分的门店有关闭。那可否请教一下这个管理层现在能不能分享我们工厂和全国的门店的一个运营的情况，尤其是湖北地区，因为现在可能也陆陆续续的在复产复工，同时呢考虑这个疫情影响之后对我们今年整体的收入或者是利润增长大概会有一个怎么样的预期，这个不知道能不能给我们指引一下。然后第二点呢是我注意到我们电商渠道下半年其实恢复了一个很好的增长，那我想问问这个我们去年下半年是做了哪些事情取得了比较好的成效，那对电商这个渠道未来的增速我们是有一个什么样的预判。谢谢张总，谢谢管理层。
那关于疫情呢，其实刚才我做了一些这个介绍，我这里边可能简单先回复一下这个目前的这个门店和业务恢复的情况。首先就是我们在门店方面呢，在疫情期间确实响应政府的号召，我们当时有关超过1000家门店的，就是关闭这个1000家门店。那目前的话呢，其实除了湖北区域之外，其他的地区的门店呢全基本上大部分都在恢复当中了，超过80%的门店都在恢复。然后在湖北地区的话呢，上周我们其实在湖北的二级城市，包括上周的下半周，在武汉的一些符合条件的一些门店已经在陆续恢复营业中。那整个疫情期间包括前后， 我们在生产方面其实之前一直都是在调度东莞、河北和武汉三个这个生产这个中心的这个产能，目前这三个生产中心的产能呢就是是足够的，然后呢整个的这个三个生产中心都在这个正常的运行，那我们下半年也会开这个投产南通，就是华东这个生产中心，能够在这个产能上能够有更好的一个保障。那疫情的影响呢，其实刚才提到的就是我们在去年下半年看到第三次创业的这个六大战略的一些这个初步的一些这个成效，我们其实在疫情之前呢在今年一月份也看到一个比较显著的一个营收上的提升，是比较非常明显的一个高两位数的一个营收的一个提升，所以在如果没有这个疫情，我们相信今年应该会实现一个比较可观的增长的。但是目前必须面对现实的就是这个疫情对是个超级黑天鹅，它对全国的零售行业和这个交通旅游行业的冲击是非常非常大的，当然对湖北的影响也很大，因为我们在湖北当地的营收也是不小的，所以在湖北啊包括这个交通枢纽啊整个零售餐饮啊这块影响是非常大的，所以从整个目前的这个情况来看的话呢，单看今年的业绩呢不能做出一个乐观的预期的，但是呢我想是说就是这个危中也可以看到机的，机会的方面呢就是我们在今年其实在特许经营上的布局刚才看到是没有停下来的，今年这个布局基本上完全可以按照计划快速的去进行这个布局，然后在全渠道的发展上面刚才你也提到电商线上线下我们会这个进一步去推动巩固这方面的优势，我们同时呢也在这个积极的利用这个机会呢去跟这个房东去谈判这个房租，沟通这个房租，因为是有一些房租的减免，那我相信就是疫情的影响呢可能会造成一些行业的洗牌，资源会向头部品牌集中，所以呢也有机会，因为过去两年这个房租成本上升的很厉害，所以今年这个疫情的影响呢我相信这种供需关系的变化在大概率事件上面可能会对我们这个房租的结构性的这个控制或者是下降会有一定的帮助的，这个对未来的影响是比较大的，那今年也利用这个机会呢不断去锻造这个新的这个组织能力，加强培训，然后呢把这些有能力的这个人能够培养起来，供应链的能力也能够得到进一步的这个锻炼，所以在今年整体这个六大战略的布局角度其实是非常好的一个机会，是可以把这个布局做得更扎实，这个对未来的明年包括未来这个三到五年的影响我相信是会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基石去推动未来的一个增长的，所以这是我希望就是能够回答到的您的这个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是基于这个新零售包括这个电商和外卖，你特别是谈到这个电商这一块，电商这一块呢我们其实下半年增速确实不错的，我们双十一也增长非常好，然后呢在双十二也增长非常好，所以拉高了整个全年的这个电商收入的增长达到了 17.8 的这个增长的增速，那最主要呢就是我们这个细节非常多了，我可能概括性的讲几点，一个呢就是我们调整了这个思维的模式，从简单的流量运营转向了消费者运营，促进特别是淘系和京东系，这是两大核心，我们还是要这个 set 这个 priority， 在这两个平台呢都得到了持续性的增长。第二呢是加强了这个数字化的赋能，这个用户的运营，整合线上线下的用户数据，实现更精准的这个圈层的营销，然后也不断提升微信商城这些自有平台的销售增长。第三呢就是大家看到那个汇报报告里边也可能有一些照片可以看到，就是内容营销现在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清洗机会，所以我们在直播内容运营上的投入力度是比较大的，我们去年下半年几乎每个月都有直播，然后呢包括一些跟薇娅啊这些这个大咖的一些直播也是这个持续性的，不是一次性的，是持续性的一个合作，那我们自己也有自己的这个建了自己的直播室，自己的直播基本上每天都会做，频率非常高，所以呢这个能够有效的能够跟消费者互动进行内容方面的一些运营，也加强了这些针对电商的一些这个有针对性的一些线上的一些新品，包括大礼包的这些产品的开发，然后能够将不同形态的产品差异化定位，满足不同客户的需求。 同时呢也这个开拓一些新的这些一些社群电商啊，开了一些新的这个电商的一些平台。就这些呢是我们这个电商在2019年下半年一个快速增长的一些最主要的一些归纳吧。那对于2020年呢，我们或者未来，就是我们可能会在这个基础上进一步去加强这个线上的优势。一方面呢，去精细化这个2019年这些非常 working 的一些方式方法。另外一方面呢，聚焦核心业务，继续这个聚焦在这个两大平台，可能加强这个内部资源整合和外部协作上面。还有就是加强这个并且完善这个线上线下联动的这个全渠道的运营。有一个目前我们在探索的，就是我们希望能够提升终端的配送体验，所以我们今年呢对比去年可能有一个新的东西，希望积极地去探索前置仓的业务，打造这种前店后仓，实现仓店一体化，整合与拓展会员体系，加强这个会员的运营。因为去年下半年我们其实真正在线上开始这个，我觉得是有效的去进行这个精准的会员运营的，我们会继续加强这方面的工作，提升这个用户的粘性和忠诚度。然后新品的战略也是一样，我们会继续在线上推进这个新品，因为线上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新品的一个投放的一个渠道，它比较快速，成本比较低，效率比较高，然后得到消费者的反馈也非常快。所以这些呢，我相信就是因为我们的这个业务本质其实还是一个锁鲜装，它毕竟还是短保的，所以线上呢我是这个谨慎的乐观，我觉得这个应该保持一个两位数的增长，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好的，那谢谢张总，谢谢文博，那有请下一个问题。哎，摩根的 Dustin。
谢谢金丽，谢谢张总，您好。想请教第一个问题，就说您刚提到前面一月份在疫情爆发之前，我猜可能前三个礼拜的销售能达到双位数，这里边您方便帮我们猜一下，就说这边的增长主要来自于线下的门店，还是来自于说我们在一些商超渠道可能那个时候还没跟进，还是线上那边的销售比较好，那还是说是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春节往前移了，所以在春运的这个时间点的错位导致有一个单月份比较好的增长，就想试图去理解一下，如果今年这个疫情没有发生的话，怎么去想这个公司的这个增长恢复的一个轨迹，这个是第一个问题。那第二个问题就看全年的话，现在疫情的状况还有影响慢慢的在下降，但我不知道是不是就是说您也提到一些开源节流的一些方式，然后内部有一些量力为出的一个开支，但您觉得就我们去想这个上下半年的一个盈利的时候，是不是还是上半年可能是一个朝比如说有可能是一种亏损的状况，那下半年随着一些新业务的开展，然后这个就正常的零售的环境回到正轨，然后回到之前疫情发生之前这样的一个盈利水平或者是销售水平，你们知道这样的一个预测是不是大致符合您的这个想法。那第三个问题可能想请教的是这个特许经营这边，我们自己猜，如果说您的这个特许经营可能初算这个毛利率算到公司上的话，可能是 30% 左右的毛利率，然后如果是这个经营利润率 OPM 的话，可能差不多 15% 左右，不知道这样的这个测算离真实情况差距大不大，谢谢您。
好的，谢谢您的三个问题。第一呢，就是我们在一月份前三周这个新的六个战略呢，其实您刚才提到的三个因素可能都有。首先线上仍然是这个保持一个非常良好的一个增长。那我们也这个非常开心的看到这个线下的门店，自营门店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增长点，因为我们自营毕竟还是占整个的这个销售86%以上嘛。所以整个自营的这个业绩的推动对于这个一月份前三周也是非常重要的。那春节真正的春运呢，正好是赶上疫情的，就春节适当的提前会有一些影响，但真正的春运呢是在1月20号左右前后开始的，正好碰到了疫情的一个影响，那这方面呢也会有一些帮助。这是回答到您的这个第一个问题。那第二个问题呢是 这个全年的预测，因为新冠疫情这个事情确实是一个超级黑天鹅，这个就是新冠疫情整个这个发展呢，其实是超出了很多人预测的，就很难预测的。我们当时我记得我在武汉1月14号的时候，我是1月14号晚上就打电话给公司的同事要求他们戴口罩的，但当时在武汉问到一些人，很多人都可能觉得是个流感还是怎么样，就是这个也很难预计到演变到这么大。现在整个欧美的这个当时可能很多预测也没有预测到影响会这么大，那现在这个影响仍然在不断的在发生当中，所以这种超级黑天鹅是非常难预测的。那总体来说呢，就是我相信就是这个肯定对上半年的影响会比较大了，就是如果国家能够就说我们希望能够控制得特别好的话，照道理来说下半年的情况肯定会比上半年好，下半年会陆续的进行这个恢复嘛，整个这个营收啊各个方面的一些情况。那个这是这个上下半年的一些判断，但我觉得重点呢，这个今年呢其实对整个的这个各行各业了，那对于我们来说特别是这个零售业、餐饮和这个交通方面，就交通出行方面这种影响是也是非常非常大的。所以在今年的话呢，我觉得重点呢其实一方面是尽可能减少损失，另外一方面非常重要的对于周黑鸭长期发展来说重要的是把刚才说的这个六大战略进一步布局好，因为很多对于我们来说都是新的，包括特许经营的商业模式也好，监理商超也好，包括这个新的产品推出开发也好，整合品牌营销也好，提升组织能力也好，供应链这个优化也好，这些这个六大战略能够在今年进行一个坚实的布局，我相信对明年对未来的这个发展会起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作用，非常大的一个作用。所以这是关于这个第二点。然后呢第三点您提到的是这个特许经营这一块。特许经营这一块呢，我们其实内部也有些测算的，那我们整体的这个特许经营的这个我的期望给到这个团队的要求就是特许经营的净利润，就是你的 OP margin 不能载入我的这个直营店的 OP margin， 也就是说等于或者高于我们直营店的 OP margin。 这是我希望能够回答到你的问题。
好，非常谢谢张总。
好的，那有请下一个问题。Lydia。
哎，张总你好，我这边有两个问题。第一个是还是想跟进一下就是在特许经营这个部分的业务，刚才你也提到就是目前来说这个特许经营的这个发展还是比较符合你现在对今年的一个计划，所以我想问一下就是您对今年的就是特许经营的这个那个具体的计划是怎样子的，然后比如今年目标开多少家那个特许经营的店面，然后进入多少个城市，所以这个能不能跟我们再具体的分析一下就是今年的一个就是说一个计划。那第二个问题呢是关于那个原材料成本的，去年呢那个下半年我们也看到了公司的就是说毛利率有所提升，那对于今年的话就是说在原材料的成本方面能不能给我们一个大概的一个指引。然后我们也注意到过去的一段时间就是过去的一个月吧，就是公司好像在促销方面的力度也在增加，那么可能结合就是说整体的一个原材料的一个成本的话，那对于今年的一个毛利率的一个趋势有怎么样的展望，谢谢。
好的，谢谢您的问题。第一个问题关于特许经营。特许经营的话呢是我们目前呢是就是在去年年底的时候就是签约这个五个城市嘛，包括一个高速这个服务区的战略合作。目前就是在贵阳，在广西的南宁，江西的赣州吉安，包括这个江苏的徐州，然后全国的这个战略就是高速服务区的这个战略合作。目前整体的情况呢，这个贵阳和南宁整体的销售达到预期的，处于全国门店销售的这个中位值以上，部分门店超过这个中位值，处于这个全国销售门店的前列的。那我们在2020年特许，因为我们的这个特许 franchise 还是比较这个追求这个高质量的， 所以呢，我们非常谨慎的去选取我们的这个特许经营商，希望能够和他们有一个非常长期的合作。所以我们今年的规划呢，应该是可以超过300家的在特许经营门店。那预计新进入的地区呢，包括像昆明啊、怀化呀、九江啊、淄博啊、聊城、长春这些地方，川渝包括海南这些地方。那基本上会分为这个发展式特许和单店托管式特许。发展式特许呢，主要是支持这个新市场的这个开拓。那托管式的这种单点式特许呢，主要是针对一些这个老市场的一些加密，特别是高性能门店的一些这个争取。这是我们关于这个特许经营的一些简单的介绍，是希望能够稳健的发展。那关于您提到的毛利这个情况，去年其实我们下半年开始控制这个毛利率，你会看到一些增长。那今年呢，我们按照整个的这个我先把疫情的情况单说啊，就如果没有疫情的情况下呢，从供需关系角度，因为去年各种这个供给啊，整个这个原材料的供给啊，这方面的 capacity 其实是在增加的。如果在需求比较稳定的情况下，包括我们去年年下半年开始做的各方面的这个供应链方面的一些优化，我们应该是可以有效的去管理好和控制好这个毛利率的。但今年有了这个疫情以后呢，确实是这种黑天鹅效应会出来，所以会有些不确定性。不确定性呢，主要我的思考可能有两个方面，可能会有潜在的一些影响的。一个方面呢是这个猪肉进口，如果全球这样的一个情况呢，如果这个猪肉进口会受到一些影响的话，整个对于禽肉类的需求还是会增加，这个有可能会推高这个价格，这是有一定可能性。还有一个是这个疫情影响下面，因为这个饲料，特别是像这个我们很多这个饲料啊，就是这个豆粕啊，这些这个饲料其实主要是由阿根廷啊、拉美啊这些国家进口的。阿根廷如果看到数字没错的话，可能贡献了这个40%的这个饲料的这个进口。所以这方面呢，目前这个疫情的影响呢，也导致这个饲料进口可能会受到比较大的一个影响，所以这两个就是属于这个不确定性比较大的。所以总体来说是就是我们可以 control 和或者可以 influence 地方呢，在于我们自己供应链的这个体系的优化。如果没有疫情的话，能够有效的去管理嘛这个毛利率。现在呢，就是疫情带来的这种猪肉和这个饲料的影响呢，可能是会是 out of我们 control 的一个部分，带来一些不确定性风险。当然我们也会积极的去在合适的时间去紧密的关注前端各种变化，在合适的时候呢会做好这个战略的储备，希望能够去对冲掉这些不确定性。这是我们目前的一些思考。
好，谢谢张总。
好的，那由于时间关系，我们现在有请就是最后一个问题。好，林肯。
哎，可以听见吗？
可以的。
哎，好的，谢谢。哎，张总，你好，那个，我是有两个问题吧，一个就是关于这个产品这块，这个刚才您也说了，就是我们这个 Blush 产品在去年下半年推出以后还是比较成功的嘛。那今年在整个这个新品的这个设想上，今年有没有什么计划或者是方向性的一些东西？还是说这个 Blush 这边我们还有继续？重点推广的一些想法。那么关于这一块的话，包括我们这个您刚才说的这个便利店要试水这些小规格的这个锁天装嘛，那除此之外，这种我们这种真空产品在便利店这块的定位是不是也会更加强一些？包括在电商上啊，这个我们的这些真空的东西是不是也会做一些大规模的一些推广？这是第一个吧。然后这个第二个的话就是还是就跟您再确认一下，就是这个您刚说这个特许经营这个利润率，我们的目标是不低于自营的嘛。那因为我们这个其实这几年的整个公司的这个利润率是在 是下滑的嘛。那去年的话，我看全年大概是 13% 左右的净利润。那这块您觉得就是我们包括自营门店这块的这个利润率在多少是一个您觉得是比较理想的或者一个合理的正常状态？这个也其实也是就是意味着我们这个特许经营的这个利润率大概在多少的一个 range 吧。那么包括这个自营门店，因为未来三年我们要大力做这个特许嘛，那自营门店目前的整体未来这几年的一个扩张啊，或者是一个定位，有没有什么样一个想法？还是有很多的店需要做这个进一步的优化调整啊？这块还有多少的空间啊？谢谢。
好的，那个我先回答您的第一个问题，关于这个产品方面的，我们去年下半年因为重建了这个新品的研发体系，这个体系呢推出的是不辣系列。那接下来其实我们因为这个你理解啊，就是我们一些这个新推出的口味呢，如果还没有上市呢，可能有些这个商业保密的一些这个情况。那重点谈一下我们的这个思路，我们的策略。我们最主要会瞄准头部的口味。比如不辣系列，我们推出4个 SKU, 是吧？然后呢，这个其实是一个蛮重要的口味，还有我们刚刚会推出藤椒口味，所以呢，就是一个就是会瞄准头部口味，例如不辣藤椒口味，另外一个呢，品类上呢，我们会瞄准头部的 SKU, 根据消费者的口味和喜好，快速的进行这个研发的这个推新，所以这是关于新品开发的一些这个思路。那我们也会针对不同渠道开发相适应的产品类别和规格了。同时在这个新品营销方面，我们会聚焦这个年轻人的聚焦的一些社交平台，做好引流和转化。所以新品的目标呢，我们希望这个贡献是在超过这个中个位数的这个占比的。那针对这个商超便利的话呢，我们过去在19年主要是进行一些真空装的尝试。我们现在已经开始做一些锁鲜装的尝试，目前主要的其实是包括一些这个连锁便利店 OK, 像盒马 Today 啊，现在都在有卖我们的锁鲜装，卖得也不错。那个便利店这个专供包装，除了这个因为它便利店的特点你也了解，它这个相对来说规格小一些，然后呢价格低一些，所以呢我们在便利店这方面呢不光计划了小规格的锁鲜包装，另外呢我们其实也在设计新的针对便利店的真空包装。我们过去的真空包装是没有专门tailor-made给便利店的，我们是去年试水的，其实是拿这个电商的真空包装去便利店进行试水，那这个包装比较大，所以我们在真空包装上面我们也认为是一个便利店和商超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机会，所以在便利店上我们会 tailor-made到便利店进行这个真空包装的这个设计。目前这个设计在这个 working process 当中，我们包括这个产品线的投放啊，各个方面都在这个计划当中，今年计划当中。所以这是关于商超便利产品。然后关于那个特许经营呢，我可能刚才没有讲特别清楚，我希望它是不要带入掉直营店的这个 margin。OP margin 是我的 benchmark 就是这个不能低过去年的水平，不能低过去年的这个直营门店的 OP margin 的水平。希望这个能够给你一些 guidance 关于这个特许经营的这个 OP margin, 好吗？
好的，那谢谢各位的提问以及管理层详尽的解答。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后面有进一步问题，欢迎各位与公司投资者关系团队保持沟通。那今天的会议就到此结束了，谢谢各位。谢谢。